好，我们上个星期跟各位介绍了一般的啊圣经的概论，那我跟各位说明了，那个是主要是为慕道者，本来是最简单的，为那个还不了解圣经的啊，我就当然没有什么接触经验的人，那跟他们解释基督徒怎么样看圣经啊，整体的一般的讲法，各位听过一些基本的概念，包含这个什么是天主的话，什么是人的话，圣经怎么样写的，那么在犹太的传统里面，在希伯来世界里面，语言有什么力量啊，跟文字之间的关联啊，跟行动之间的关联，包含这个我们一般怎么样去收集这些书啊，从这个犹太的作品，我们说今天的旧约部分，到初期教会基督徒作品，形成这个今天这个新约的部分。那我们今天能够讲什么是新约，我们分两个部分讲。其实要给新约下定义有千百种啊，千百种，你可以想不同方式来定义，那我用两个方向跟各位说，所以我跟各位说这个不是标准答案啊，只是我的介绍方式而已，你要跟别人介绍你可以用别的方式介绍没问题的啊。第一个呢，在教会的看法里面，新约是一群呢教会选定的，编入在一个特别的目录里面，称为正典啊，收集在正典里面这些书啊，在耶稣生活以后，这是新约啊。第二个呢，我们说是基督徒圣经的第二部分，很清楚，我区分基督徒的圣经跟犹太人的圣经，所以犹太人的圣经就是我们的基督徒圣经的第一部分啊。我们传统上所谓的旧约，但我简单这么说，有一些差别的啊，那些就差了几本书，那个不重要啊。那不用去问，哎呀，天主教跟基督教是有什么差别？那个不重要。如果你真正很喜欢研究知识，你当然可以研究，没有问题啊。但我们这个地方是让我们大家认识，喜欢读圣经，那个问题不重要，好不好？当然慢慢习惯。我常讲这个问题不重要，不重要。我不是有些东西我真的没有答案，有一些问我答案的，可是那个我不希望大家把那个东西把自己困住啊。而你要知道那个很容易，上网一下，我们不是有谷歌先生吗？对不对？你 Google 一下，什么答案都有了，几乎上维基什么都有了。那个资料很好查的，那个是不重要，好不好？你不要担心啊。那么我们现在看好，那么从第一步开始啊，说它是一个正典的收集，什么意思？我们从圣经的外在最外在的形式来看啊。那么新约呢是初期的基督徒写作的收集，那其中呢只收了27卷书。初期教会、初期基督徒最早开始接受耶稣基督是主的人，他们写了很多作品啊，有一些非常漂亮，有一些呢不怎么样啊，有一些就是教会把它接受了，说这是我们信仰的标准，最好的基督徒信仰的反省，有一些是出于爱心穿凿附会太多啊，有一些可能根本就是无知的作品都有的。但是我们收了27卷书，怎么收集的呢？我们基本上很难去给各位讲一个标准啊。简单这么说，就是初期教会的信仰团在共同的圣神带领之下啊，很简单的信仰生活经验，他们就发现这些书是我们的标准啊，有一个非常好的共识。那订了27卷书，收集的时间其实非常长啊。那么其实整个的写作期间呢，从大概50年啊，耶稣后50年，大概就是你知道保禄写信的时候开始啊，一直到整个最后一部书，我写到130年，这个意见非常多，有很多人希望每一本书都按照我们传统所说的，你的保禄书信或者是伯特的书信或者犹达书信都是这个耶稣的中途写的，当然你不能太晚啊，他们不能活到130年，太老了，那吓死人啊，对不对？那么可是我们今天就如果接受很多书信是别的人他们写的，但是因为不同原因他们愿意让这个作品能够发展的更多更多人读，那么他就会假借一个比较有名的人物发表，那这样子的话就可以明白，就是说假借他中途的名义所发表的作品，尤其是很晚的。一般我们定段伯多的后书，一般嘛，一般很多人说应该是 第二世纪初期作品。那我也属于这方面的意见，我们不能给你们证明，我们只能说就是研究这个研究那个，比较文学比较内容，想想看大概这样子比较合理啊。我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学生们很讨厌我，因为我没有肯定的语句，我说很可能，大概是，差不多，也许，因为这不是自然科学，这不可以量化，不能做实验证明。我们当然，我们这么说有一些理由，有些理由，但是我们没有办法100%的给大家证明，一定这个样子。有一些可以的，但很少很少一些东西，所以大概是这样子。那我们说大约经过这个80年啊，但慢慢这个习惯这东西那就好了。就是我跟各位讲的是一些今天比较多数的研究的意见啊，比较肯定，当然大多数这么讲。有没有人讲得很极端？当然有啊，有。我昨天前天我在台北市，我去以林书房，我等朋友，那没事干，他那边就有一个大的电视。放了一个有名的一个牧师讲约伯传，我坐在那边看了一下，然后说约伯传写于这个4000多年前，我说哎呦，这个对我是个新知识，我就算了一下，哎呦我的妈，耶稣前2000多年呢，那个时候好像还没有文字啊，不过有人这么讲啊，而且是有名的基督教宣讲家啊，当然就是你知道各种意见都有人讲的啊，那么有些人就是。很肯定，你相信我就好了。那我就是缺乏这个勇气讲这样的话。我经常跟各位介绍我相信的东西，就至少我接受的。但是我还是保留到有些地方我不敢讲一定对，好不好？大家就慢慢的保持这个。这是我们的天主教信仰啊，我觉得是让我最觉得最吸引的地方。我们自己不当权威，就不当权威，我们把权威保留给天主。天主圣神，但我们尽可能的研究去了解，跟各位介绍尽可能我们目前的成果，以后有没有可能改？有可能改的啊！所以跟大家顺便提一下，我看到很多堂区的教友们在读经啊，有一个人就是比较有经验的，跟大家讲解释圣经。每次我听一听呢，因为我在听的意见好熟悉啊，我看到原来就是看我们这个诗高本圣经的这个前面这个引言序言部分，或者我们有的人比较更认真，我们说一大套啊。有的大套这个讲解的书，这是我们思高圣经学会的，我们很开心呢、啊。他目前在华文社会里面，我们成为一个权威，我很开心的。不过我自己知道有很多资料真的过时了，真的过时了。啊，除了圣经的经文本身以外，没有什么是绝对必须相信的。大家听过一句话叫做"尽信书不如无书"啊。我不能够想象我们怎么可以只依靠一本书就说是绝对对。那我因为读了3本书，我读过3个意见，比这个人多2个意见，我讲话又说你错，你这个大逆不道，不相信你们天主教的意见。各位懂我的意思吗？有好多次这样，这个要注意到。我们当然在我们有阅读的限制之下，我们读的我们精神的认识，如果我们认识的书不多没有关系，我们这个意见我们现在接受也没有关系，但是保留这个开放好不好？因为我们读的书越多，我们就越明白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太多，特别是这样的，在我们一起尝试去认识天主的启示的时候，这开放是必须要有的。好，初期教会收集的27卷书，然后收集时间呢非常长，大约是80多年左右。可是呢，这些作品27卷书并不是一本书的27集啊，不是像什么金庸的这个武侠小说里面有40回、80回，不是的啊，它是不同的书，那这个书却可以构成一个整体。那就问为什么是一个整体？为什么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因为呢，它是基督信仰的基础。它是我们初期教会达到的共识，这些书是我们的信仰基础，它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信仰。什么信仰？相信拉扎勒人耶稣他死了，他也复活了，他升了天，他派圣神来，他就是整个旧约圣经犹太人的古籍里面所一再预言的那一个要来在世上拯救我们的基督。墨西亚希伯来文，基督是希腊文的翻译，跟中文音基督翻得非常像。好，所以这些书 成为我们信仰的标准，也是正点啊。这个这 canon 本来是一个芦苇的意思了，以前在拿着芦苇去量量东西，一个量尺的意思，所以是标准。是这个理由之下，我们收集，我们说它是一个整体，它讲我们的信仰。那各位如果还记得，如果你们去年上了我的课，这个救恩的故事，我跟大家就是从不同的方式讲，对不对？我们很惊讶，包含上旧约的话，73卷书，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方，感觉上也写给不同的读者的书，它其实一本。我很努力跟各位证明这个事情。这的确在整个的旧约历史来看，它真的给我们启示天主。我们发现是天主把他自己告诉我们，形成文字，那成为今天这个书。好，那么这个作品呢，大概呢在第二世纪末形成的，啊，所以比较晚，很晚的时候，很晚的时候。那这个收集呢，在当时慢慢的越来越固定了，那固定成为今天这个27卷书。其实当时的这个情况跟我们今天的情况差不多，我的意思是编排顺序。你仔细看这个圣经啊。上次跟各位讲了，我们新约的编排跟旧约类似的，基本上按照什么文学类型分类，没什么更深的逻辑了，啊，这是前面几本书讲耶稣的故事，然后有一个讲教会的故事，这五本书一起讲历史，后来是一大串书信集，最后一本好像是一个天启文学或末世文学系统就完了，这算是分类啊。那你再看一下那个书信怎么分呢？好像是按照这个篇幅，越大本的放越前面，或者先给团体放前面，个人放后面，它不是从内容分的，跟没有连贯性，你找不到关系。所以这个你要明白哈，基本上呢，我们现在的东西是因为跟随了很早的那个规矩，那以前不需要这个逻辑，因为刚刚写好这个作品，他们在教会里面流传宣讲，大家都耳熟能详，讲的故事讲的内涵他们都熟悉，他们都活出来，所以他不需要别人，只要编一二三四就好了。其实我们今天去读它，因为隔这个时空的差距，我们有点难度，那我们说如果有这个更好的逻辑可能会更好。那我们在跟各位进行这个课程时，我给了一个新的逻辑，那希望各位慢慢看，我想就是为了帮忙大家能够懂。就像我跟各位讲这个救恩的故事是讲14本书，逻辑是从天主创造天地到教会，今天教会这个按照时间顺序的发生，跟各位介绍，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简单的历史逻辑，按照这个历史的脉络讲下来，这是我们上一次各位课程讲的东西。那现在这个呢也是一样，我还是会尽可能按照这个年代讲，当然也按照这个文学类型做一个辅助的一个标准，跟慢慢的一一的跟各位介绍这些作品。好，那么这个作品呢并不是一个官方的决议，不是开了一个主教会议就决定的啊，不是的啊，这个作品在不同的信仰团体当中，在不同的区域先流传，就像我们讲流行歌曲一样，老歌好听，对不对？因为老歌是流传了很久，那些难听的歌就丢掉了，没人管它了。那这个是一样。作品在初期教会很多人都写了，也都在流传当中，有一些慢慢他们觉得这个特别宝贵，他们愿意多留下来，愿意多抄写，以前没有印刷术嘛，啊，所以要传就必须抄写，或者愿意多记背下来讲给别人听，那这些慢慢就形成了这个被留下来的这些作品。那这些作品呢在每一个不同的教会里面被拿来作为教导，作为传福音的宣讲，作为在感恩礼里面的宣读，那就越来越稳定啊，这样的用途越来越多。那么在公开场合朗读，大家一起聆听，那么有些人开始很喜欢，我们可以相信有很多书也引起人反感的啊，慢慢就形成一个啊，这些书就被保留下来，当然最后还是要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教会的发言，这必然的啊，整个教会是这个样子的啊。那这个非常美的这个历史过程呢，让我们发现天主圣神真的工作啊，你就听我圣神不好懂，对不对？不好懂，不就是你读历史你就发现天主圣神的确是按照耶稣所说的，耶稣来了完成他作为天主子 作为这个救世主的使命以后呢，那么天主圣神来带领这个教会继续努力，继续往前走，继续走向天国。那天主圣神看不见摸不着，不像耶稣这么具体一个人跟我们一样啊，只是没有罪过。那这但这个生命的事实，这教会目前所呈现的这个人们所能够感受到的样态，让我们知道圣神在，让我们体验到圣神的确领导我们。好，这是一般性的怎么样收集起来的。那么具体的讲，整个的过程呢是一个非常长久的，那么最后的结束呢成为了这个我们今天讲的新约正典。而且在收集的过程里面啊，每一本书所面临的考验不一样，每一个教会对这些书的印象也不一样，那么每一个团体对不同的作品他们的态度不是完全一致的。那么主教的原因是因为每一个这个初期教会的那些流传的那些基督徒作品呢，它本身的价值、它的重要性以及这个知名度有关系。流传是不是够广？那么每一个作品的价值啊、重要性啊、知名度既然不尽相同，那么在流传的过程当中也遭受到不同的命运，这也不奇怪。一讲过就懂，这本来就是我们生命的共同的经验、共同的事实。那么首先最早被收集的是保禄书信。我们知道保禄在写信的时候啊，我们至少在哥罗山人书，虽然我们说了，我们基本上一般认为哥罗山书可能不是保禄的亲笔信，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知道保禄说这封信你们读完以后呢，要传给邻近的教会，让他们也公开诵读。那怎么传呢？要开玩笑，这个信那么宝贵，传给别人不丢了吗？不行，那抄一遍给人家嘛。所以慢慢就抄本越来越多，慢慢就散开来了，对不对？但这是慢慢的流传。那么最早呢是保禄他还活的时候，他写了很多信，大概在他还没有死亡，他的信件已经开始被信仰团体发现特别重要，开始有一些比较小型的收集。然后呢，各个团体都有信，腓立伯教会得到信，德大诺利教会得到信啊，格林多教会得到信。那这些得到信的教会，他们大概也开始因为这个流通啊、通商啊、互相拜访啊，也把信件带去互相的传啊，慢慢他们开始有一些这样的一个收集啊。那最早可能是一个保禄书信的收集。那么其中呢，到了多少信，我这边打个问号啊，到了多少信啊，按照我们的圣经的编排，最古老的意见是14封。但是我们大概教会已经大概50年前就已经注意到了希伯来人书这封书信，应该很肯定的可以说不是保禄写的，一般就是传说是13封啊。那我跟各位介绍，那我的意见呢是7封啊，我慢慢跟各位介绍哪几封信，至于几这不重要啊，只是知道保禄书信呢最早被收集。那我们说被收集有个证据，我们一起读一下伯多禄后书第3节，第三章，请你们打开伯多禄后书。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好，第伯多禄后书第3章，这个作者在写信快写完以后啊，他给了一个最简单的教导，要大家怎么样耐心的等待主的来临啊。第15节说，以我们主的容忍当作得救的机会啊。下面他说，这也是我们可爱的弟兄保禄本着赏赐给他的智慧曾经给你们写过的，也正如他在谈论这些事实在一切书信内所写过的。在这些书信内有些难懂的地方，不学无术和站立不稳的人便加以曲解，一如曲解其他经典一样而自取上网啊。这边的神修的意思我就不管了，我们看这个最简单，这边提到保禄有写信而写了不少信，对不对？连这个伯多禄都说很难了，大家就不要念了，是不是啊？对，这个不难的，不难的，不要紧张啊，只是说少数地方别人给他曲解，好不好？这很清楚的，就他提到这个，所以大概 在写伯多禄后书的时候，这个保禄书信的收集的活动已经在流行，在各个团体里面已经在发生，这样可以了解，对不对？是非常简单的。那跟各位刚刚开始各位简单提过了，伯多禄后书我们一般认为是非常晚，在第二世纪的。那我们知道这个伯多禄他其实根据教会的传统，大概60年代初期在罗马就致命了，那就不能够在第二世纪再写信。我听见手机响，还记得我们的规矩吗？去年的规矩还记得吗？啊，好，讲1000块不好听了，就捐给教会1000块，好不好？捐给你们读经班，这个我不要了，好吧？捐给你们那个福传这小组1000块钱，好不好？下次要记得，下次要涨价，第二个就2000块，好不好？以此类推啊。好，保禄书信结束了，接着呢，保禄书信写了以后，那么50年开始写，开始收集，那么大概相隔了半个世纪左右，大概就是到了100年左右了。那么人们开始有4部福音书被收集成为正典，那么福音的书籍当然是比保禄书信写的晚，所以他收集也比较晚。那么他写的晚，收集的晚，但并不表示福音的书真的是2000块的钟，对不对？福音的书啊，比保禄书信不重要，不是的哈，不是的啊，不是的。理由很简单，其实为什么福音书会晚出现？因为就是人们在流传福音的故事时，大家都知道，不觉得有写书的必要。那保禄他在鼓励教会。在各地传福音建立教会，他离开，那他用书信去关心他所建立的教会，当时有具体的时间的这个迫切性啊，他写了。那么福音的书呢，大家慢慢发现，因为整个的耶稣传统，他们发现耶稣当时所讲的或初期教会那个气氛，这个升天的耶稣马上要来，世界末日马上要发生，结果没那么快，他们才注意到时间继续往前走，那么有关耶稣的故事这些宣讲慢慢可能被忘掉了，那不行，才开始收集。所以他们就自然的比保禄的晚啊。那么基本上呢，大概是第一世纪末到第二世纪的初期，那么有关耶稣的故事才慢慢的稳固下来，被人收集，好好的妥当的保存，是加上编辑啊怎么样，那形成我们今天的这个福音书，被教会收集了4部福音书。那基本上类似的文学题材，类似的内容有非常多，各位听过去年啊，有前几年有非常多的这个考古学的发现，什么多马斯福音啊等等东西啊，都一一的出现。好，这个我们暂时不提它。那么为什么会开始这个行动呢？第一个开始做这个收集的人叫 Marcion 啊，一个人，初期教会的一位有名的老师啊。不过呢，他呢在罗马工作啊，但是呢后来呢被教会判定啊，他的讲法不符合教会的信仰或者是思想啊。他在140年左右完成了一个收集啊。他强调啊，他说天主神啊，真神和世界和一切受造物有一个不能够跨越的距离啊，不能够那么近的表达，所以他呢拒绝接受旧约。就为你们看，你感觉到天主跟亚伯拉握手的味道哈，对不对哈？就这么近不行的啊，神跟人不能这样子的啊。那么，所以呢，他拒绝接受旧约。那么，在他的教会传统当中，有一个他自己所决定的收集神圣书籍的标准呢。他最后定呢，他收集的是《路加福音》还有10封保禄的书信。他说，这个才是真正神圣的作品。别的不算，这是第一个。当然他这么一做以后呢，教会怎么样，必须反应，必须回应。我们的教会啊很有趣，你知道我们教会常常是答复问题的，或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我们应该得到一个启示啊，你有什么灵感，有什么想法，就做吧，你就做啊，不要怕，就做。等到教会教，教会其实没有教什么东西啊， 这教会没有定断说一定要这么做，这种话很少很少。你就先天实践，是当我们的行动在开始发生的时候，有人开始提出质疑啊，开始就是询问、反省、讨论，我们要保持这个谦逊的心，接受别人的质疑。如果这么严重，教会出面了制止或纠正，我们要接受教会的纠正就好了，不是说等教会讲了再做。这不是教会的发展的情况，不是。第一个就是，你看这个人，他希望形成一个神圣的书籍，收集一个正典的目录，是出于好心的。好心我们不要否认，是出于好心的。他希望让基督徒信仰不要被引诱，他希望厘清神跟人的关系。不过他的理解有问题，各位可以分吗？啊，客观的判断出了问题，他主观的对于神的爱、对于人的爱是好的。啊，好，现在出了问题，那么教会开始回应讲他。那他如果说聆听教会的教导，那教会在这样的一个刺激之下开始想更周延，会做出好的结果来，至少比本来的更好。这个人也可能就是反对，就是我对，你们都错，那怎么办？那教会当然就必须采取行动。那这个人很不幸，马西勇后来被教会判为异端，不肯接受教会的教导。所以大家慢慢练习，我就是跟我尝试跟各位讲，就是讲这个教会的故事，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想今天怎么样活，好不好？今天的基督徒啊，不要再等教会了，教会是一个空壳子，靠我们人来实现啊，就是我们人要把这教会真的实现出来。好，那么教会呢，为了要回应它呢，产生了今天我们所谓的正典，那么这当然是一个比较严格的讨论啊、反省等东西。那么所以首先呢，是接纳四部福音都是正典，并不只有路加而已。好，那么最重要的一位人物是这个伊勒乃啊，这位主教，米扬的主教 Nereus。 那么他是斯米纳诞生的人，斯米纳知道吗？不知道，所以你们还要再继续读圣经，对不对？末世录有七个教会的信，对不对？写给七个教会的信，对不对？其中之一是斯米纳，对不对？斯米纳。好，那他后来呢，到了里昂当主教，里昂各位知道了，法国里昂当主教。那么这个主教就是非常好的一位教父，那么他还受了很多的磨难。他在180年的时候呢，他有一段话，很美的一段话，很可爱，你们听听看啊。他说他要证明四部福音都是正典，那证明很非常可爱。他说就好像世界有四个年代，风有四种方向，一年有四季一样，所以根据天主旨意，有四个不同的宗徒关于耶稣的见证，以他们多样性的光彩将福音的真理带到地上。你觉得这是证明吗？我会觉得很好笑，对不对？不过没有关系，因为你知道以前的人是相信这个讲话人本身的权威。那的确过去在教会的生活，初期教会里面，我们真的感谢天主，这一些人是言行合一的。他可能知识不是这么样，今天讲那么精准，但他的言跟行都是信仰的表率，那讲话别人就接受，就相信，很自然，那么就是四部福音。那么当然以前的逻辑论证跟今天的要求不一样，所以你知道以前真正有知识做推的人不多，今天是因为教育普及嘛，比较明白这个东西。好，无论如何他说了，那教会呢也接受他的意见，我们有四部福音。但是我说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呢，好不好？只是说这个话很有趣，应该让大家笑一笑而已。明白，伟大的教父啊，也是有很多非常可爱的意见，我们就听一听就好了啊。所以不要说某某什么讲的话就一定不得了啊，不要啊。好，那么四部福音之外呢，那么接受的是13封保禄书信。我讲13封，因为那时候就是对于希伯来人书很慢很慢，13封保禄书信。然后呢，中途大事录啊。基本上当然初期教会意见一致的这些书以外啊，四部福音、中途大事录跟13封保禄书信之外的书都经过很多讨论啊，就是你知道这个不同的意见、不同的表达方式。因为你如果你仔细比较的话， 你会发现有些书跟书之间意见好像是彼此矛盾的，因为写作年代不一样，他面临的具体的问题已经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不是书信，很多书信是情境性的作品啊。这个作者在当时紧急情况他回应可能并不是很周延，他并没有意识要发表一个神学论文，他没有这个意识的，他只想这个时刻，那我这个我这么一个教会领导者怎么样帮这个教会。所以大家要明白啊，因为我常常有这种经验，到有时教友们拿我的话来打我，啊，你怎么讲过的？我说时空不一样了，哦，他们很难接受这个事实。有一些的确是超时空永恒不变的，有一些是真的在时空内被限制住的。啊，我们这就要去分辨的东西，啊，分辨的东西，嗯，好。那么关于这些争议呢，基本上有几本书是特别多的。那么西方教会呢，对于希伯来书那么很保留啊，东方教会对于末世录很保留。就我讲这个西方跟东方，那么基本上你可以想这个神圣罗马帝国，它有分东罗马跟西罗马，对不对？或者很简单，大概说从这个希腊以西啊，我们讲西方教会地方来分的话，以东不分讲，大概这样子，不用太严格去看它，这样就好了，就是。好，那么基本上这些东西一直有争执。那么到什么时候有一个比较稳定的意见呢？到了367年，我们有一个文件啊，这一位主教亚达纳肖 Athanasius， 我们今天的翻成达修啊，达修真是不好听啊 ，Athanasius 亚达纳肖。比较好，亚历山大的主教意思是不死的意思啊，这个人不会死啊，阿特纳西乌斯啊，就是不会死的，他当然死了，那天主教永远不死了。他在367年写了一封复活节的牧函啊，他是就是我们把他书收集起来啊，他写了非常多牧函，这是39封了啊，39封的牧函里面，那有他就这么写了啊，他提出27卷书是新约的证件。他怎么样得到这个结果的，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可以相信的是，在他那个时候已经形成共识了。这我们最早的一个文字资料，把这27卷书列成我们今天新约的证件标准，而且非常美的。到今天我们还是根据这一封书信的记载的顺序。你可以明白，当时已经有这个编排方式了。我们今天一直承续这个非常古老的一个，那至少我们知道第4世纪中期，我们教会已经把新约的证件已经固定好了。那么详细的细节我们不清楚。无论如何，我们跟大家讲，我们相信天主圣神带领这个教会共同信仰体验的结果。有这27卷书，当然我们知道这27卷书并不是全部的初期基督徒作品，不是的。那些没有被收纳进入的呢，我们就一竿子打翻一条船啊，通通称为伪经。那以前那个时候只是说，就是相对于这个正典，就是他们这些书哈，可能有一些小小的东西，有一些大大的东西不能够成为信仰标准啊。那我再跟各位讲，这个伪经这个字，我们今天看它啊，尽可能把这一个价值判断因素放得弱一点点啊。他们也是出于爱心所写的。我跟大家讲的，刚才讲的 Marcio 他在定这个正典时，他也出于爱，他为了要教导教会走上正确的路，所以他自己不知道他错了啊。就是这个信一直要写，一直要有，到今天还是，因为我们太多的时候听别人讲话，不知道别人为什么讲，觉得是无厘头啊，然后自己气得要死。其实我们真的要练习在信仰内相信大家都有好心，没什么恶意的。我们当然现实生活我们知道有人就是有恶意，我们知道，但不要因为这个现实生活这些小的影响，让我们把整个的生命的这个价值就否定掉了啊！我们就要注意到保持这一个基本的开放。好，那么有不少的作品在单独的信仰团体还在继续流传，有一些还是被变成非常重要。所以我们今天讲这个正点，一个是正确性，一个是流传的广度，被整个教会接纳。有一些东西它也很正确的，那流传的广度没那么广啊。有些是非常美的，我举一个例子，譬如说这个克莱孟书信，当时教宗的信啊，有一个 在叙利亚教会的巴尔纳伯书信，有最有名的是十二宗徒训诲录啊，这本书在中文有翻译，我你们去找这个比较老的光启出版社的书还有啊，十二宗徒训诲录有好多美的书信，圣伊纳爵主教的信啊，耶稣会会址的那个主保，好不好？圣伊纳爵第二世纪初期的人物啊，然后那个圣利康 Polycarp 的书信啊，这如果你读那个信，你都感动的，你觉得就是我们的。看法其实我自己读过很多书信啊，跟我们圣经里面，如果你们能跟我讲多一点，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差别，也帮助我非常多，在不论在信仰上，在生活上很大的帮助。那无论如何，我们说这些书信呢，没有被接纳啊。那真正就是教会肯定是27卷书，是我们信仰的标准，而流传于普世。好，这是我们讲的重点。好，那么新约的作品27卷书。我们进入下一步，它的形式、它的内容跟文学都不同的。我们从最外在的跟各位慢慢介绍哈。那么第一个，从篇幅而言，有些书非常小、非常短，最短的作品《若望三书》《费勒梦》跟《犹大书》啊，都我们的剩下一页而已，不分章啊，只有几节几节。所以我们考试的时候，就是请大家打开《若望三书》第二章。学生找半天啊，圣经不好，没那一张，换一本，啊、换一本，换一本还是没有。好，罗马三书、费勒梦跟犹大书，篇幅非常的短，在希腊文的这个最后那个本来那个抄纸里面，一页的分量甚至还不到。那么最后的书，新约作品是中途大使录啊，当时一般惯常的写作作品100页左右，100页的长度。好，那么从文学类型来看呢，有非常大的篇幅是书信啊，大概有22部作品是书信。你看27节22剩多少了？剩下5了，对不对？就是前面的5本书，四部福音跟中途大使录，别的作品大概都是书信。当然，对于末世录可以有一点点争议了，不过没关系，我们大概把它看成书信体也可以，也可以过得去。里面有包含7封啊，写给当时教会的信嘛，但勉强这么说。那么首先呢，我们说大概是13封，根据传统讲法啊，是保禄的书信啊等等。那么其他的呢，就是有各自不同的东西了哈。那么最早期的还有人认为这个希伯来书是保禄自己写的，那今天我们发现大概不是。那有几封信呢，是写给这个好像写给很多教会，保禄的信通常写单一教会或者个人，所以我们有保禄致格林多人，应该是致格林多教会的信这么讲，也有什么保禄给费勒梦这个人的信，或者假如看成13封，有保禄给地茂德的信，给地铎的信，给一个人做收信的，也有给团体的这样子。那有一些信是给很多团体啊，像公开信一样啊，我们叫公函，有伯多禄前书、伯多禄后书、犹大书、雅各、伯若望1、2、3书，大家只要读前面的一开始的书就好了。过去的人写信一开始就写谁写信写给谁，你一读就知道了，是这个为什么我们定为公函？那前面那个注意看一下就明白了哈。那么这些书呢，被收集在一起成为公函，那基本上他怎么安排呢？保禄的书信，个人作品，然后公函放在一起，然后最后呢是末世录啊，我们把它看为是一个书信的形式。不过呢，仔细看它内容的话，比较是一个像是撒加利亚不是厄泽克先知书。撒哈利亚也有，就像这天启文学式的写法，或达尼尔先知书这种东西，那当然是一个另外一个文学题材。不，因为里面有一些书信体，我们把它可以归为这个书信，也没有什么不对。好，这是我们基本上讲的这个书信。然后呢，历史性作品从文学来看，历史性作品有5部。那么首先是就是4部福音，然后呢有这个中途大使录。4部福音有大家熟悉的马窦、马尔谷、路加跟若望啊，阅读的人一读就可以发现，马窦、马尔谷跟路加在结构上非常像，在内容上甚至于某些地方一字一句都一样啊，每一个字句都一样，那就是说可以放在一起平行的读，很容易比较 我们说这个比对关照，我这么想是称为对观福音啊，三部书马窦、马古跟路加。那另外一部呢，路望福音有它独特的这个表达的方式，有它独特的语言啊，不同的这个文学的这个内涵。那我们称为路望福音，或者有时候我们叫第四部福音，就是、按照这个编排的顺序写法，这个没有关系，怎么样说都好。那么第五部呢是中途大事录。那中途大事录呢，其实呢是路加的作品啊，就是基本上呢是路加福音跟中途大事录是同一个人写的一部作品，分成上集跟下集啊，那是一个我们讲双重作品。它大概是整个新约作品里面我们说这个企图心最高的，它要把整个救恩的故事连结讲完。那就前面我们读过的旧约的故事全部都天主的预言部分，现在就实现了。那实现呢还要分耶稣的生活时代跟教会时代。路加非常巧妙的把耶稣以及教会就整个连到天主从创造天地开始有的计划。当然你提到教会就包含我们今天，是非常美的一个作品，写在写成一起，当然是一个企图心最高的作品。他就是很有目的的要写一个东西，神学性也强，历史性也强，跟当时的外邦社会交谈的可能性也比较强，跟一般书信不一样，所以就是情境性的啊，因为有急需，有急迫的问题要解决，赶快写一下，可来不及仔细的深思熟虑，很多是这样子的。路加是非常小心的下笔啊，整个的文学表达的收集是非常美的啊。我们就看前面的几句话啊，路加福音前面的序言三节四节，你就发现非常不一样的。请他打开路加福音，我们光是这么抽象的讲解，可能各位很难去领会。那么看读一读就知道了。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德奥斐罗君座关于在我们中间所完成的事迹，已有许多人依照那些自始亲眼见过并未真道服役的人所传给我们的，早走编成了记述。我也从起头仔细访查了一切，就决意按着次第给你写出来，为使你认清给你所讲的道理正确无误啊。这几句经文呢，在整个的新约作品是非常特殊的，是唯一这边有的。他有一个当时的文学的这个习惯啊，把作品献给一个人啊，那跟今天的人把书献给谁是不一样的。今天都是简单的出于感激就完了，以前都是很多实际的目的啊。这个收信的人要答应啊，通常答应帮忙这个作者把书就散布开来。那必须要像今天的郭台铭一样有钱才行啊，钱抄写很贵的啊，不只是要有力气，还得认识字，得提供材料，不简单的啊，对不对？好，那么他也清楚的讲他在写什么东西，他怎么写的，还他写的目的是什么，清楚交代啊，跟当时的希腊犹太的文学作品啊相比较是可以一起比较的，完全不逊色啊，是非常高雅的一个文学作品。那么这路加很清楚的他的做法，这段话我们后来再跟各位讲到福音的时候再跟各位提，那可以作为一个最根本的基础去明白新约是怎么样形成的。我们这边只是跟各位讲他的写作是非常特别的，这边要讲整个的新约作品里面路加的写作是大概是最费心的，当然别的都费心了啊，都费他的文学，他的想法是非常多的。别的可能比较单纯，就是为了信仰，为了照顾基督徒团体。那路加是非常特别，他希望对外开放啊，跟当时的整个的高级知识分子交谈。各位都知道，初期教会常常被别人笑的，都是一些贩夫走卒性的宗教。不是吗？那这个作品就一定不值得看，所以要有人真的要有能力跟当时的知识分子能够对话，那路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尝试。 是不得了的东西啊。这次路加作品跟各位特别稍微强调性的介绍一下，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读这个救恩故事时也读了他的双重的作品。好，那这是最外在的形式上而言。那语言呢，新约作品的写作都是希腊文，希腊文写，这并不是古典的希腊文啊，而是一个通俗的语言。为什么叫通俗语言？因为当亚历山大大帝啊建立了希腊帝国以后，他光是统治这个人民跟版图还不够，他要让整个他所占领的土地跟人都要跟希腊文化一样啊，他把希腊文化传遍各地，就包含宗教，包含语言。他就非常强的推行的语言，当然要教大家学嘛。可是你知道再怎么样学，在一些这么大的版图里面，总是有一些真正在民间流传的语言，就单字量也少，文法也简单，能沟通就好。我们今天可以简单讲稍微比较不精确的比喻，是我们讲洋泾浜的英文呢、啊，啊 ，long time no see 啊，是这个意思，你懂这个意思啊，这样子。那么这个人家这个怎么人山人海怎么说啊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对不对？怎么讲？这当然这个并没那么差，还可以沟通的。就是说我是跟他比喻，因为当时所流行的通俗的语言，在希腊的版图之内都可以沟通的话，讲的话，那么耶稣、保禄大概都会，保禄可能会更美的。啊，是更高，可能会一点古典希腊文，还比较好的这个机会受教育嘛。那这个是希腊文。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新约作品全部是希腊文写的，这个我们要很惊讶，我们要真的佩服这一位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在文化上面是伟大的啊。怎么样？因为你知道，在新约的写作时期啊，早就是罗马帝国了，啊，希腊已经结束好久了，啊，将近200年了。已经没有势力了，那还是让这个语言留下来。所以你知道哈，罗马帝国基本上没有文化的，从希腊的眼光来看也是野蛮民族。罗马呢，当然罗马笑北欧野蛮民族，对不对？对不对？我说哎呀，老七就不要笑老八了吧，在历史里面。好，那么语言，当然你知道这些作者们能够掌握的语言能力也不一样啊。有些作者他的能力很好，有一些就是很简单的啊，一样。那么基本上呢，希伯来人书跟路加作品，它的语言非常漂亮，非常美啊，是很美的。这个真的可以当做希腊文学作品来读的啊。那么但别的一般就比较简单。我各位读这个若望一书就很好笑啊，很好玩呢、啊，就是若望一书单字量很少啊，总是几个字反复的重复。我跟各位就是泄了一个小秘密啊，我当初在德国念书时候呢，台湾虽然学过希腊文，当时还要再补修一次。那我们就有一个考试，就自己选一个作品啊，然后读三个星期，然后就口试，就是老师就问，就把这个希腊文翻成德文啊，还好有学长教我们啊，选个望一书，保证不会错，因为单字量最少。很快可以学会，可以去考，应付考试可以过，所以就是平安的就过了。所以今天你们有我这边跟你们分享，要不然就回不来了，对不对？感谢我那一位印尼神父，谢谢印尼神父介绍，好，很美的一个经验。好，所以语言能力当然是各个作者是不一样的。那么有趣的是末世录啊，读末世录啊，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希腊文很有能力的人就不喜欢，这语言很糟糕。啊，就是常常会就是很突兀。那么以前说他这个人就是作者能力不好，那今天的意见变了。今天说这个人意见很好，这个能力很好，他只是刻意的在很多地方保留了闪族，就是希伯来族啊 ，Semitic， 他们的那个语言风格。为什么呢？也很简单，这些作者哈。他们有这个犹太传统，他们认为只有希伯来文才是神圣的语言，希腊文世俗语言啊，所以他们在不得不沟通的情况下，他们用希腊文写，但在很多特殊地方，特别要表达这个天主的神事，他们在神事中得到耶稣的启示的时候呢，要用这个闪族语言来写。那很有趣，他们这个是今天的解释原因。所以各位看见了，因为研究越来越多，越来越晚期，有过去的成果一直累积下来，就有新的眼光来看。 所以对于这个新的这些眼光慢慢保持这个接受，保持这个开放度啊，让我们整个生活会容易很多啊。这是闪烁与风。另外一个给新本提的，我各位读这个马古福音啊，当然说马古福音在福音的里面是文学是最差的啊，人们这么说。你看，各位记得我们在弥撒里面啊，每一次福音读福音都怎么开始呢？啊，恭读圣马古福音，然后什么怎么念呢？那时候，那时候，对不对？马古福音感觉上好多小故事，一个一个一个连在一起，啊，那你读它就是然后，后来，就很像小朋友讲故事，啊，讲下去的后来呢，就换故事了，讲下去，一个后来就搞定了。我们过去以为啊，是这个作者啊不会讲东西，我今天又有新的眼光，我现在知道不是，他是刻意这么写，因为他的结构非常清楚啊。一开始呢，耶稣在加里利亚公开生活啊，宣讲治病行奇迹招收门徒啊，所到之处万人空巷啊，打败天下无敌手。某年某月某一天，他开始呢从腓立伯的凯撒勒亚走向耶路撒冷，路上他就教门徒们他要去被钉死，被交给人家，讲了三次，发生一些事情，山上改变容貌，譬如说啊驱魔等等的。然后呢，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受苦受难，被捕死亡，然后一个空坟墓留下来啊。这个结构你读一遍就记住了，你记住了。好，现在剩下的是讲，有这个架构以后要填内容。如果我们今天要跟别人讲马古福音，你们都可以讲的啊。你知道这些故事，譬如说你们知道耶稣有治好这个雅一路的女儿复活，对不对？耶稣有怎么样治好一个患了血漏病的妇人，对不对？耶稣有治好一个瘫子，从那个屋顶上坠下来的瘫子，对不对？耶稣有跟别人吃饭被别人骂这种故事，你自己可以煮就好了，前后顺序无所谓的，没有关系的。反正你只要知道在耶稣开始往南走之前，你把这个故事讲完就好了，你认识几个讲几个。那初期教会他们，我们就想当初写这个就是他们把能够收集的最重要，当按作者他们的信仰上去想，他们就放在一起写了。然后呢，他们那个十六章的经文，如果各位有空啊，自己读一遍，你就朗读出来读一遍，两小时就完了，就完了。大概初期教会那个团体就是每个礼拜聚会就读一遍，那来参加聚会的人听，每一听一遍，听慢慢就听熟了，他回去给讲给他的亲朋好友听了。这就是传福音呢，传福音不是讲道理，好不好？我给讲了好多次了，我们天主教当然不是不讲道理的宗教，我们讲道理，但是我们传福音，好不好？所以因为他这么写，所以你听的人啊，结构有了以后呢，他的故事改变一点点没关系的，不会影响信仰内涵，更明白吧？这马古福音他故意写成那个样子，好像是个童话故事一样写法啊，不会让那个时候可以传得非常快。你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天才啊？我觉得他是天才的。过去好多年就大家瞧不起作者，小作品，估计还有好多时间教会认为说马古福音写的马都有了，更不用看。好，这会有这个意见呢，有这样就算好多年了。今天慢慢我们越研究越发现很美的东西，它有它非常美的神学。当然我们慢慢跟各位有机会跟各位慢慢介绍。好，这是我们说的新约作品不同的东西。那最后我们跟各位讲他们什么时候写的，这个我跟各位当做一个简单的参考，你只要听听看就好了，不用太在意啊。今天的研究成果是，大概呢，保禄的书信如果是他的亲笔信，当然是他活着时候写的。保禄哪一年死的我们不知道啊，有人说60、62，没关系，相差不大啊，我们就估计60差不多好了啊，所以大概50到60年之间，他写了他的最根本的书信。我目前手上有的，按照这个圣经的排法是13封书信啊，那我认为呢，这里面有7封信是保禄亲笔写的，别的可能不是。但是呢，我们相信保禄可能还要写了很多信就掉了， 很可惜啊，各位有空的话就是去土耳其，记得嘛，地随便挖一挖，随便挖出一封信，你就发财了。跟你们讲啊，发财是不重要的，就是让教会做一个很美的啊，先出席教会的信仰的这个见证。福音书最早的是马虎福音，大概是70年代就写好了，然后接着是马窦啊，在80年代，然后是路加，大概是85到90之间，包含中途大师录啊，然后呢，路望福音跟路望的书信大概是更晚，90到100年之间。所以我们大家都传说若望活得很老，对不对？因为我们要让这一个作者，假设这个作者是耶稣所招选的中途若望的话，我们今天已经肯定这个作品这么晚出来的，那他就必须活到很老。哎呀，我说饶了他吧，让他早点见天主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干嘛那么辛苦的撑着呢？是吧？你们把我当笑话听就好了哈。然后呢，有些书大概也差不多的哈，希伯来书、末世录跟伯多禄前书，一些别的书信等等，都是跟若望福音他们同时间写的。然后有一些是假借别人的名义，假借保禄、假借伯多禄啊，还有雅各伯书，大概是100年左右的。最后的一封信是伯多禄后书，大概是130年左右。好，我只是跟各位介绍，就是我们所读过的书里面一般的意见，这个意见是我接受的。再一次讲，我不能跟各位证明啊，100%正确，那这个问题也不重要啊。好，但是我们看见了，如果说这个年代大致上差不多，从50年到130年，这个80年间的话，那么我们把保禄暂时不看，他对他活就写了嘛，对不对？那么从这个福音开始看的话，那么其实，除了福音书以外，大部分的作品是在90到100年之间啊，福音以外。那如果在当时的年代，30年算一个世代，一个 generation 啊，所以耶稣死后30年到60，然后第二代到90以后，我们大概是第三代的基督徒啊，所以第三代的基督徒他们把这个作品就写作写了，也收集了。那这个情况呢，不是偶然的啊，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因为在这个时刻呢，人们才真正急迫的发现啊，要确保耶稣的传统能够稳固，不要被别人乱改了、乱串、随便加。因为呢，在这个之前，大家觉得世界末日很快要发生，大家对于耶稣故事很熟悉，大家还有这个耶稣事件的目击证人在一起生活的啊，见证。耶稣的门徒，门徒的门徒还一起活着，他们有问题可以随时请教长辈啊，对不对？他们像长老没有问题，所以他们就在口头里面讲讲一讲。那口头讲以后，为了让一些东西慢慢形成比较容易讲的资料，慢慢写成一些小的文字，形成书面资料，慢慢多啊。最后到第三代的基督徒发现，连耶稣的目击证人都一一的去见耶稣了，耶稣没有来，他们自己要去。他们都走了以后，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信仰保证了，怎么办呢？要赶快把这传统稳固下来啊！趁着还有办法的时候，赶快把它稳固下来。他们开始收集、编辑，慢慢形成了这些书。否则的话，这个传统一定会失真、会变形、会毁坏，甚至于会消灭，这是危险的。因此开始形成了书籍，这样子。那么当然，整个的原因是因为人子再来这个事件一直没有发生，他们一直等，一直等，一直等，包含我们教会的今天也还在等啊，我们一直等待，等待，等待，到现在还没有成来，因此就活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有他们收集的成果，与我们今天一起作为我们信仰标准的这些书籍，这是首先跟各位讲第一点。什么是新约？新约是正典的收集。背起来了吗？什么是新约？新约是正典的收集。好，毕业了，我们休息一下，下课了。